尊重不同观点的价值，用观点带动思考。欢迎大家收听蜜蜂茶的风话场。今天带来文章2020山寨币的集体消亡，作者小狮子。上一期的文章中我们提到，由于近年来山寨币的流动性越来越差，甚至归零，杠杆代币等类似的金融衍生品的出现，恰好给了普通散户投资者更多的选择。杠杆代币在本质上替代的就是山寨币的币币交易。2017年山寨币盛极一时，但是如今已经不复旧时的模样。现在看来，山寨币谣言四起，外加山寨项目不作为，资金盘屡屡入坟场。于是很多人都在问，山寨币还有翻身的可能吗？相信提出这种问题的人一定都还是抱有希望的。尽管感情上不能接受，但是市场的数据的指向却已经十分的明确，就是山寨币终将归零。2020年可以说是山寨币的集体灭亡年。第一部分，山寨币灭亡是市场良性发展的必要过程。一，既当选手又当裁判的项目方。 Token 基金会既当选手又当裁判的行为一直被圈内人所诟病。与传统的基金会相比， Token 基金会并不提供固定收益和红利，也不产生现金流，而且最关键的是 Token 基金会没有信用背书。因为 Token 基金会基本都是项目方自己决定资金去留，没有第三方的监管。尽管如此，山寨币依然有一段混沌又美好的时光。他们曾经以一封白皮书就能融资几千万美元，投资者闭眼盲梭项目，投一个翻十倍，再投一个再翻十倍。纵观这些项目方，90%以上都是编了一个美好的故事，然后骗你上车。他们并没有任何的真材实料。2018年币圈两个顶级的大佬陈伟星和李笑来撕逼，核心就是围绕着资金透明的问题。二，创业与融资关系的本末倒置。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 ICO 还是 IEO， 只要你发了币，那么钱就会扑面而来。这种吸金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直接导致了创业与融资的本末倒置。融资是为了创业，创业是为了赚钱。也就是说，加密货币市场的融资直接让创业者实现了赚钱的最终目标。那谁还会真正的去搞创业呢？得手的项目方要么直接跑路，要么就是软跑路。软跑路大概就是剩下两三个人在开发，汇报着那些没有内涵的周报内容，用这种方式假装他们还活着，其实啊，他们早就已经名存实亡。三，不承担法律风险，令项目方肆意妄为。2017年94之后，国家明确禁止 ICO， 这些项目在国内的生存机会算是彻底凉凉。于是很多的项目方开始出海，在海外孵蛋后又出口转内销。由于国内缺乏对海外的项目的有效法律监管条例，项目方不用承担任何的风险，这使得他们为所欲为，基本都是想怎么割就怎么割。而韭菜们除了嚷嚷两句维权，却毫无任何有效的制衡方法，只落得个哀声一片，连连叫苦。在这样的环境下，项目方在一级市场联手坐庄，在二级市场迅速套利，最终使投资者丧失信心，让本以为是价值投资的投资者变成了投机者。山寨币市场混沌无比，归零无疑就是他们最终的归属。根据蜜蜂茶行情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前20的币种在总市值中占比达 91.33%， 而随着小市值资产流动性的持续流出， 99% 的山寨币都将会死亡。这也就意味着主流资产的主导地位持续的增强，形成强者更强的局面。 第二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山寨币还有机会吗？俗话说，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就目前而言，山寨币的发展形势虽然蛮严峻，但是还没到全军覆没的地步，只能说机会尚存。这些山寨币总共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一、真正且持续在做事的老项目。在币圈，团队在做事似乎就是活着的象征，只要活着就代表还有价值，甚至可以不看行情。可笑的是，加密货币的做事完全体现在代码上，而大部分的投资人都是外行，无法作假的代码你看不懂，看得懂的数据又全部可以造假，以至于很多项目方早期在币价归零的过程中用团队在做事不要看价格这种托词来说事儿，到最后这样的话彻底的沦为了笑话。这些山寨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认真做事的团队则少之又少。不过孙雨晨和他的波场算是一个。自从创业以来，孙雨晨一直不留余地地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网红，即使圈内人对他褒贬参半，但他却十分地享受这种争议，用一次一次的营销为波场赢得资金的输入，产品的进度也有条不紊地推进，让波场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匹极具潜力的黑马，而其团队也成了很多人眼中少数的在做事情的团队。其实团队在做事只是区块链项目最关键的一个点，团队项目持续的更新迭代才能保证竞争力。套用一句经典的话语，就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同样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团队才是真正做事情的团队。二、新项目可远观不可亵玩焉。就新项目而言，投资人是缺乏对项目方的约束能力的，因此投资者在新项目的选择中和传统的投资领域大多雷同，无非就是从核心创业团队、技术实力、市场规模、竞争格局和资产的流动性这几个方面去研究这一个新项目的价值潜力。但我要说的是，新项目也是核心创业团队说了算，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很多的项目有着高学历、高背景的创始人，诸如博士、博士后，他们这些人在金钱的诱惑下也会显露出极为贪婪的吃相。所以，除非你就是想趁着热度以赌一把的心态来投资，否则对于新币还是要谨慎，甚至远离他们。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交易所不会为项目方做背书承担风险，只会甩锅。有些项目尽管看上去非常的靠谱，但其实遍布陷阱，如 OKEX 的 Jumpstart 项目，早期积木云和 ALV 基本可以判定为跑路， OKEX 也关闭了这两个项目的冲币通道。假如你去质问交易所为什么不管，交易所的回答肯定是，对不起，你得去找项目方，我们也无法控制呢。对于这种情况，只可能是两种原因，要么交易所和项目方联合坐庄割韭菜，要么就是连交易所都低估了项目方的贪婪。纵观整个币圈的发展历史，山寨币大多昙花一现，在这之中也许有些项目方是有信仰，但更多的项目方就是贪婪，绝大多数的人可能还没在新项目的牛市中赚到钱，就已经跌入了熊市。他们握着大量的山寨币，经历着被腰斩、腰斩再腰斩的惨烈大屠杀，坚强地等待着新一轮牛市的到来。等待嘛，无疑是痛苦的，然而让人更加难过的是，他们连割肉都没有地方去割，那些山寨币的市场根本就没有什么流动性，想卖你还卖不掉呢。三、接近或已经归零的项目掌握好维权证据。目前这些项目只能靠牛市的行情来带动，而归零币生死存亡的关键就在于交易所。 只要交易所不下架，就还有一线生机。因为牛市的行情多多少少会带动这些归零币的价格上涨，这个时候可以在恰当的时机卖掉手上的山寨币，减少损失。虽然呢，这种机会少得可怜，但是作为一名合格的韭菜，建议还是要整理好各种举报维权用的材料，等待在国家环境允许的情况下，随时对这些跑路、软跑路的人进行痛击。他们现在表面风光，但是这些丑恶的嘴脸终将会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记住，正义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第三部分，最后一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主流币的衍生品会成为必然趋势吗？山寨币完了，但币圈会凉凉吗？过去一年来，定投、ETF、杠杆代币、正向合约等金融衍生品陆续的出现。虽然这些词看起来很新鲜，但本质全都是围绕主流币展开的。比如定投一般都会选择比特币，杠杆代币也会选择流通性强的币种等等。这些大趋势足以说明整个币圈的投资标的已经从山寨币回归到了主流币，而金融衍生品替换山寨币市场也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山寨币呢，其实也有过创新，如 IEO、Staking 等等的模式，历史上曾在不同程度为山寨币带来了短期的刺激。但我始终认为区块链是去中心化的，而项目方绝大多数都是中心化的。只要项目方没有受到任何可信的第三方的监管，那么新瓶老酒的把戏依然会成为山寨币一道道的催命符，加速其灭亡。这样的环境下，绝大多数的山寨币是没有翻身机会的，只有少部分的山寨币能有机会开启属于他们的牛市。这会是一个大浪淘沙始建金的过程。2020年，随着金融衍生品的崛起，山寨币将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而从整体加密货币市场的发展来看，山寨币的消亡只是时间问题，黄昏已经来临。